是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当我们看见你的荣美，我们就明白你的大能。哦，当我们看见你的荣美，我们就知道你是完全圣洁公义。主啊，愿用的大能来支持来维持你的圣洁和公义。主啊，以至于万物在你的手中，在你的目光之下，都要归向你。哦，就像你的话语不断地提醒我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耶和华是圣洁的神。原来你创造我们的心意本是如此，主啊，因为我们是按你的形象按你的样式来造。主啊，谢谢你，你不用别的心意来创造我们，你按照你的心来创造我们。也因为这缘故，主啊，你卸下那宝贵的救恩，纵然我们软弱跌倒离开你，你还是愿意把我们带回你创造的荣耀的当中。哦，何等奇妙的主，何等奇妙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只求主，当我们每一次每次来面前，让我们不仅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以致我们更多的在你的圣灵的底下被你来改变，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像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你的灵不断的浇灌，你的灵不断在我们里面做更新，你的灵不断在我们里面塑造，以至于我们真是满有那主耶稣基督那荣耀的身量，带领我们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对我们来说话，把我们带进你心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撒母耳记下啊，昨天啊，我们从这个21章开始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大卫年间呢有饥荒，一年三，连续的三年。当然在旧约的观念里面，如果有天灾有人祸，特别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因为神离开了他们，或是神借着不伸手来保护，或者不伸手来帮助，让他们知道他们离开了神。所以昨天讲的圣经用到，虽然用到这字叫做咒诅，好像神在咒诅这些人，但基本上神不需要咒诅，好像我们的想法是啊，我们要报复啦，啊，我们要管，要所谓的啊，这个惩罚他。就其实神只要做一件事情，叫做把手挪开。所以我们在神的祝福里面，这是应该是常态，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当我们离开了神以后，我们就进到神没有同在的当中。当神没有同在的时候，仇敌攻击我们，我们就受到攻击，或者一些的环境的改变，困难来到，我们就活在这个困难当中。所以神不需要所谓的像人讲的想法，我要去攻击他咒诅的。虽然圣经也用到叫神就攻击他们，神兴起仇敌来攻，只要神把手挪开，我们这些这个所谓的人就会在这个所谓的困难里面，用圣经就在咒诅的里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那边用了三次，神就任凭他们，神不需要做，只要任凭他们，你就发现人就进到个极大极大这个罪的后果的里面。那原来整个事情的发生是在扫罗做王的时候，做一件得罪神的事情，因为在约书亚的时候征战，神说你可以打赢，但是不可以消灭这些的所谓的畸变的人。但是扫罗做王的时候，就虽然圣经这边圣经说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这个大发热心呢，就杀了这个神说不可以杀的神，甚至是他们甚至跟神说我们立约，我们发誓不会杀的。这是在约书亚的时候征战的时候，所以神让他们打胜，神帮助他们打赢，神留下这群人的性命。但没想到到了扫罗做王的时候，神是公义的神。所以当你讲到神公义的时候，你不能够从人的角度来看， 哦，为什么他公义成这个样子，这么的好像的这么的严厉，甚至这么甚至有人说，哇，这个神好狠啊。我们不能够从人的角度来看，你看到绝对的公义，如果你要讲公义的话，每一个人没有一个所谓的跟神这样的公义，为什么他能够公义？因为他绝对是对的。所以 righteousness 这个字我已经说了好多次，就是 right， 不要把它弄成公义好像很玄，神说对就对，神说错就错。所以我们这个叫做不义的人叫 unrighteousness， 就是我们不对。不对从哪一角？从两个角度。第一个，我们没有做神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不对。第二个，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所以特别整个其实整本圣经讲的还是后面，我们不是每样事情都做对，但是我们一直要保持与神有个对的关系。那这一讲又讲得很远去，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对。牧师你都对吗？ No。 大卫都对吗？没有，他甚至犯罪，犯了很严重的罪，但是圣经说大卫是个合乎神性的人，他一直 keep 住寻求神的心意，他一直保持住，他要走在神心上。虽然他有软弱，虽然他肉体里面啊有这个老我自我，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摩西他是神人啊，神人摩西，一说这个字也没这么太玄了，不知道好像好像变神一样，他只是一个神的使者。所以基本上神人这个字就 messenger of God。 那但是如果带出神的心意，神一定会授权给他用所谓神的大能来证明他所传的神的心意。那包括今天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使徒在内，他带着神的信义传这个信，但神用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还是在跟他谈神的圣洁、神界、神的公义。我已经说过了，对错，神的公义是讲的神的对跟错，但神的对是完全的对。所以呢，照圣经说，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如果神的对 righteousness 公义，如果神的完全，这样的公义，这样的完全是永不改变，不需要加什么，不用减什么，这个叫圣洁。意思说这个的圣洁就是，所以我们甚至不仅要完全和天父完全，我们要圣洁跟神一样圣。你就知道单单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要只是说神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但是这是神对我们的期待。请问哪一个做父母的，就是我们不完全，就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孩子不完全，但我们不期待把最好给他，希望他能够活出他一生最好的这个果效来吗？以至于带出存在的目的，才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我们神比我们做父母要真的，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完全太多了，圣洁太多，所以他的 expectation 在我们的身上。当然当人犯罪以后，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我们都进到不完全的里面，因为我们都进到不对的里面，甚至对也不会说偶尔对一下，十戒守一戒，其他九戒就不见了，或是就是守的那一戒，今天守住，明天也守不住，所以我们很有限。所以一直活在不公义的里面，一直活在不完全里面。所以圣经一直说我们信主以后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我还是讲真的，那这怎么办呢？所以整个的观念就在左右某团头上。所以大卫就把这些这个所谓的祭奠人找来，他因为神跟他说是因为扫罗做了这个违约的事情 against God， 对神的心意没有尊重，反而违反神的心。那其实这些祭奠人大概就说，哎呀，我们这些人算倒霉，我们的祖先算倒霉，给扫罗杀就给扫罗，我们就认了吧。神不会认这个事情，公义永远在神的手中，如果神在哪里，就一定会显明神的公义。所以意思说，我们教会意思说我们要照顾，或者我们要有这个心关心那些弱势的，因为有弱势的有强势，就很明显神的公义没有在我们的当中，或是神的公义没有完全的彰显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我祝福你，但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祝福你的时候，你要帮助那软弱的人。我祝福你不仅要爱护你自己的亲人，而且那寄居的你要去爱护。因为神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性情就是公义， 他的性情不允许有不义的事情发生。那当时人犯罪以后，不义的事情变成常态。OK， 那怎么办呢？不义变成义，这时候就结个住。所以呢，大卫就第三节，第二十章三节的时候，昨天我们谈过，我可用什么来赎这罪？所以你看呢，整个的圣经观念，赎罪是整个圣经的一个救恩的观念，是整个基础。为什么要救恩？是因为我们有罪。那救恩是干什么？就赎我们的罪。我还是谈天然神的公义，怎么去赎这个罪？ OK， 这边所讲的怎么赎这个罪呢？那这个祭奠人就主要我们说，他就回应了，你就读在后面，主要我们谈过我也不要经营，我也不要伤害任何的以色列人，我只要追讨，只要是因为公义嘛，所以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旧约允许的。再说以牙还牙，以眼还，不是鼓励你去报复，乃是提醒你报复的时候不要过头。这次开始发现，就在整个的律法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存在，另外一个 element， It's not just show 神的公义，也在 show 神的慈爱。 OK， 还是回到这个赎罪。那大卫说，就进一步就问他了，第一个怎么才能够赎罪？这人说，我不要，不是要经营，也不是要以色列家，只要我能够从扫罗身上找回我的公道，那就好。那大卫就进一步问，那具体的怎么说呢？ OK， 给我七个人，是大卫的后裔，我要把这七个人所谓的就是献祭的，用现在的话又挂在这个回应神的公义，就挂在上，意思就把他吊死或把他杀死，然后就挂在让神的公义这个的事情发生在祭奠人这个家人身上。因为扫罗莫名其妙杀了他们的人，那坦白说，他七个，我们再说过是一个比较完全的数字，很可能扫罗在杀这祭奠的时候不是杀七个，这杀一堆，但是他们要回来只有七个。那意思是说呢，这是一个完全，那中间呢就有七个孩子出来。 OK， 我们昨天谈到这里，这时候我们还是问一个问题，当大卫把这个扫罗的这个底下的七个孩子找出来的时候，挂在墙， OK， 这就是因为这边怎么赎这个罪，好像就是说 OK， 这七个人的牺牲就赎了扫罗的罪。那问题在这里，那七个人的罪谁去赎呢？难道他们有没有错吗？他七个人的罪，所以你就是发现在公义的底下没有出路，这是我要下的结论。在神的公义的底下，如果我们靠律法是没有出路的，已经很照律法去做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如果用律法来成就神的公义是没有出路。 OK， 照律法我们就把这七个人找出来，就挂在那，好了，从整个的纲怎么做成赎罪的，我这个七个人的牺牲就赎了扫罗的罪。那问题在这里，那七个人犯的罪谁去赎他？所以当马丁路德读罗马书的时候，马丁路德对于圣经罗马书所讲的神，特别讲到神的供应，用这个所谓他的传记所讲话，他非常的生气 ，anger， so angry with God， 神啊，你这样的 ，except 刚我讲一句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人怎么会有出路呢？谁担当谁的罪？意思说，在律法底下，我们是死路一条。在律法的底下，只是那个罪永远不能够解决。在律法的底下，我们都在罪的那个公价、那个追讨的里面，因为律法要对这个罪要有个追讨，那怎么办？所以他很生气啊！所以他用这句话：“神啊，若是我们这些不义的人站在你这供应神面前，我们的出路在哪？”意思说我们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马丁路德读了罗马，突然他发现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甚至想到第一个不明白神的律法是一件事情，就是你明白神，知道神的律法，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实践好。所以有一个传道人这样子说了，他一辈子他只要讲个信息，就是把实践来讲，他觉得他一辈子讲不完，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要这样，要这样。一说谁能够做得完，谁能够达到，所以他非常生气。直到他明白一件事情，不是因为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守住神的律法，以至于我们能够赢取到神的公义，是用另外一个叫做我们大家现在很熟悉，叫做因为信靠神，因信而称义，因信而得着神说我们是个义。这个基本上从这个字的角度来讲，是从这个所谓地位来讲，叫 positional， 叫做地位上，我们就被。昨天我也花一点功夫说，我如果是偷人家的东西，罚10000块，但我一毛钱都没有，很可能我就要坐牢了，坐苦牢了，或者用劳力来。但是有个人在旁边说 ，OK， 这个人呢很可怜啊，他的家怎么样怎么样啊、等等，所以呢，他就帮我付了这个钱。行为错是错，所以神一定要追讨。但是当这个错被赎了以后，有人付清这个代价以后，从这个所谓在地位上，我就不要有罪。或许我坐牢，坐他一年以后，法官就说 ：“OK， 他已经坐完牢，所以他的罪债已经付清。”所以站在地位上 （positional） 这个角度来讲，我就没有罪。所以警察不能够再这样抓我，否则我变成通缉犯，因为我还没有付清这个。但是问题就产生这个，我还会不会再犯罪？如果家庭的环境没有改变，我的里面的心态没有改变，我还是贪，我还是里面嫉妒，我还是对那个所有人愤愤不平。所以基根就说：“哎，他有，对他来讲是浪费，对我来讲是必须的，我拉他有什么关系？”我们会常常用自己的思想来 justify 我们的错的行为是对的。但神不仅看我们的行为，他一定看我们的内心。所以走了这一大堆以后，所以马丁路德发现一件事情，每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行为，以为可以努力到程度满足神的律法的要求。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到五章就讲因信而称义，然后到6、7、8章的时候就讲到我们不仅罪债被负清，而且开始我们得一个新的生命，圣灵带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不仅罪债被，而且我们开始有能力不犯罪。 OK， 但整个事情发生是在一个人的身上，叫做主耶稣基督。整个的救赎的成就是在一个人的身上，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那边，保罗在讲到神的救恩，马上就讲到当人啊救不了自己的时候，神知道我们在律法的底下是走不出来的时候，就在用另外一个方法，不是用律法，乃是用一个人。这个人他的好处，或者我用人听得懂的话，我不能够说耶稣的好处，就他的在整个刚刚这个观念里面，因为他没有犯过律法，因为他没有犯过罪，所以呢，就像刚说那七个人，如果所谓的担当了这个扫罗犯的罪，那我说这七个人的罪谁去担当？但是有一个人叫做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担当了你的罪，担当我们的，担当人的罪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追讨他的罪，因为他没有罪，可以懂得这句话吗？所以他的救赎是有果效。第一个，他当了，因为他是烂苹果，就换个烂苹果有什么用？OK， 只有你不会去跟那个人卖水果，老板这个苹果坏了，那老板说好啊，我给你另外一个，一看又是烂的，你要拿这个回家吗？也不会的。所以你要满足那个供应的要求的时候 ，OK， 你说老板那个苹果坏了，所以老板说哦，对不起，我就给你一个好的苹果。所以相同也是这样，满足神的要求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对的去担当那个不对，那个的所谓的。没有罪的要当人，这个在人的观念里面，公平的里面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碰过一个蛮出名的艺人呢，他的孩子啊，被这个歹徒啊给杀了。他来参加我的查经啊，那时候我在一个团契带这个以弗所书，他只有一堂没有来，因为他有一个这个季节会，所以他不能够来，其他都来。不过他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歹徒说信了耶稣就可以上天堂？这样公平吗？我说从一个角度来讲，不要忘记他也付了他犯罪的代价，因为那个歹徒被枪决。但是这是完全成就神的公义，但在公义的里面有恩典。不论我的罪有多深多大，在人的真的我要被枪毙，但是神给我还有一条出路，我要付。如果我信耶稣，相信我是一个罪人，相信他能够担当我的罪，意思说他可以付清我的罪债，而且洗净我的罪，而且用他的话说，用他的我们圣餐的时候，用他血与我们立个新约，意思说我们恢复与神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新的关系，这是我们重生以后与神的一个所谓天上的子民的关系，神儿女的关系。原来出路还是有出路，那要出路什么？我们就得永生了。但人不能够接受，人不能够接受，人不能够明白。甚至说到有人就说，这个牧师啊这样讲，你们基督徒这样讲有点开玩笑吧，哪一个人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没有罪的来担当我们这个有罪的？因为基本上他认为，如果我们离开那个罪，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如果我们离开这个罪，我们可以靠人的努力以外，要找别人来帮忙一下。但是他不能够接受，不能够明白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可以得到神的公义，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也没一个人可以靠自己以外再找一些的人，包括哲学家，包括道德家，包括括文括宗教家，叫我能够得到神的义。神说除了律法外，神为我们预备一个路，这整个罗马书一到八章在讲，就是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是靠圣灵，但不要忘记，我们讲了半天，今天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更多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更多的主在我们里面，就有更多主的公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更多主在我们里面，就有更多主的对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有更多圣洁在我们的里面。这些年来，我说这一年不是几年，这几十年来，三十多年来，对我来讲，我不是信一个教，对我来讲是有没有基督在我的里面。怪不得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果效是在后面。同钉十字架，带个十字架，那又怎么样？手上天天拿本圣经又怎么样？要紧是有没有基督在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不在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是哪一个宗教在我里面活，不是哪一个的人在我里面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但这个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观念，因为他可以经验，这加太书所说，今天我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当你活在基督里面，或基督活在里面的时候，从某个角度你发现有一样事情，居然你可以守住神的要求，叫做律法。讲的白一点，不是你守住那个人，是你活出律法的要求来。你有这个本领吗？我有这个没有，是因为基督在里面，基督告诉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然后你说主啊我做不来，主说你做不来就是因为这就为什么要住在里面，你本来就做不来，你尊我为大嘛。在后面就因信神的儿子，我所以昨礼拜天我讲到信心啊，应该讲幸福。 不要只是头脑的信，你信这位神再厉害，如果这位神在不在你的里面，如果这位神对你来讲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抽象的一个观念，基本上这位神对你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的用处。这句话有点不太恰当，就对你没什么的帮助，没什么影响。只有这位神住在你的里面的时候，所以礼拜天的时候我也提了一下，当信服神，基本上那个 have faith in God， 就你需要在基督里或者在神里面得到你的信心。所以呢，我不说过吗？另外一个英文版本应该是 King James， 就你需要有神的信心。所以如果你要看着那个能力，包括神迹奇的能力，包括你得胜能力，结出生命的果子，就是你的生命有能力，结出服事果子，叫你的意思说你的服事有能力，是因为这位有能力的神住在里面。你唯做了唯做叫 have faith in God， 就信服神，你知道他是谁，他跟你讲什么就做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是回到我常说，你就是没有这个解经的参考书，你找一两本啊，这个英文的圣经不同版本的，比如说 King James， 另外一本叫做 NIV 或者 New American Standard， 或是中文的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啊，现在最近圣经啊，哪一个是好像是谁出的环球还是道生出那个新的译本？因为每本译本译者翻译的这个作者用他的语文的时候，基本上他也在解经，在释经，所以你可以这样看。所以呢 ，NIV 讲到 ，When you put your faith in God, have faith in God， 然后 in God 就 When you have faith in God， 这些介事词、介系词，你就会产生一个结果，你就会 You will have faith of God。你把那两英文版本凑在一起看看，原来当我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意思说我对神的话完全的信靠，他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产生一个反应、一个回应的一个结果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了神的信心。为什么我这么的？我不是一个圣经学者，我也不是一个神学家，语文我是很差劲，但是我真是咬文嚼字的抓住神的话，因为我认为我了解的话越准确，我就越有生命的能力。我越准确，如果当我要活出来，我越准就有服事的能力。当你所以主耶稣这样的说，保罗这样的说了，你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以弗所书。到了哥罗西书的时候，你要被神的话来充满。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今天我要跟你这个在走灵恩的这条道上，朋友啊，弟兄怎么样？你不要只是一直讲究灵恩灵恩灵恩，你需要同时 balance 神的话在那里面，因为圣灵充满跟神的话的充满是一件事情。如果让我讲的更具体一点的时候，你有神的话你就有神，你有神就有神的能力，是这样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没有神的话，你说哦，我要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灵恩的聚会，拿头给人家摸啊摸啊，倒啊倒啊。你需要有神，不是有神的作为而已。当然，我不是反对神的，但是需要有神。如果你需要神，只有一个 key 最重要。我到现在为止，我越深信的，就你需要有神的话在那里面。当你我说你需要有神的话在里面的时候，不是说你背一大堆圣经。我发现有些人背圣经也不见得有用。是因为神的话活在那，一说你照神的话去做，你明白神的话，明白多少就照神的话做多少，你有多少神的话，多少道，你就有道的神，自然而然你就有多少神的能力，在生命上结出生命的果子，在服事上结出服事的果子来。所以呢，等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所转转看，这都在恩典的当中。原来OK， 当这个所谓的一完成神的，或是说照着神的律法的要求，我们成全了，成就了。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神的律法，不是要废掉神。当神的律法，那祝福就临到。最后我们来看看这几个经文啊，还是一章的第十节一到第十四节，我们把它读一下。艾雅的女儿利士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 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
士身上的时候，
日间不容空中的
雀鸟落在士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召见。
有人将扫罗的
卑鄙艾雅
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
大卫就去从基列雅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坡杀扫罗，将尸身悬挂在伯山的街市上，基列雅比人把尸身偷了去。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
将扫罗和他儿子
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
众人行了
王所吩咐的，
此后神垂
听国民所求的。
OK， 最后我每两个这段经文，为什么我要今天再解释一下这段经文？当时这七个这个所谓的扫罗后裔，这个孙子家族被挂在里面，一说死了，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以后，后面就发生一些事情中间呢，这个艾雅的女儿她有两个儿子也被挂在那上头，她这时候本来是要挂在里面让那个鸟啊什么就把这个尸体给吃走，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在那个磐石那边的这边说就这个麻布在丛磐上就搭个棚，他为了不让这些飞鸟或者包括这个野兽啊吃这个，他在那边等，他要看是否这个事情就是大卫所说神要追讨他的公义。这时候我前面不说了，在收割的时候就每个人都看见，一说这大家都很忙的时候，所以走来走去看见有这个事情，果然这边说虽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尸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允许，刚刚所提到夜间不允这个动物来伤害这个尸体，直到这个雨下来，一说咒诅变成 blessing， 当然这个尸体就可以拿下来，所以他一直守在哪里，一说这个的过程的里面，这个献祭用这句话从某角变成一个献祭，因为这几个人所的牺牲不是为了他们自己所犯的错，是为了他们的祖先扫罗犯的错，这从某角度是一个牺牲，如果这是带到神的面前完成，就像我们旧约的时候说献祭赎罪祭有这个东西，这意思说是完成了神的这个公义的要求。那我还是说，如果你读这些经文读得很不 feel comfortable， 觉得神这么严厉啊，这么，那我已经解这两天我就是在解释，你不能够从人的角度来看的，你要从神的角度。但在这个神的眼里面，不要忘记神有恩典。但是神不允许我们这些活在恩典的人做一些背叛他的事情，不守他的约，不就这样子？所以呢雨就下来，即说这个的 curse 就成为 blessing。 这时候大卫听到这件事情以后，被这个的所谓的扫罗的飞兵啊所做的，就是利斯巴所做，他就觉得这个一方面是这个事情确实得罪了神，所以整个的事情是为了所谓的让神在扫罗身上那个发生的不义能够回的追回这个公道来，或这个，所以这几个人是牺牲的，是献祭。从某角度来讲，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女儿啊，这个利斯巴，发现这个是应该这样的说，就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所以一说这个献祭产生两个结果，这个献祭是达到神的面前，这个献祭确实是满足神公的要求，所以这时候雨就下来。所以大卫就做一件事情，把这个尸体不是随便的埋葬，而且把这个几个的这七个包括以前扫罗的尸体还有约拿的都一起把它送到这个以前的扫罗的父亲那个就是祖坟那个地方一起来埋葬。 我要说出来，这代表这七个人所摆上是神所接受。我不能够用这个字冤啊，因为这样又给大家觉得啊，我们在讲一些好像怪怪的东西。不过真实说，这样的献祭是神所冤啊。然后整个的 curse 就变成 blessing， 不仅雨下来，后面就要此后神垂听了这个国民所求的。我只用这个来做一个结论：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在圣经所说，他没有伤到一个骨头，他是牺牲，而且在那三天在坟墓的当这个里面埋葬当在黑暗的当中，他没有被所谓的被这些的所谓的偷去啦、搅扰去啦等等。他复活的时候，他是带着个荣耀身体，只是手上带着钉痕勒旁的枪伤，证明他的救赎，他就是救赎我们的那一位。否则复活以后你怎么知道他就是那位？因为连门徒都认不得他是谁，不过一看到钉痕枪伤就知道，哦，果然就是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人看为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事情，甚至有人讥笑，哦，这个是大罪人耶稣，但却是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这几个人是没罪的，起码从扫罗的罪来讲，不是犯扫罗的罪，只是为了要担当扫罗的罪成为一个牺牲。他们这样的做在神面前成为一个祭，被神所悦纳。当这样的牺牲、这样的祭达到，以致神的公义被达到的时候，神的咒诅或是神的同在恢复在我们的当中，雨就下来。后面更重要，他们是求的，神就垂听，神的慈爱就在这里。人不能够担当自己的罪，也不能够靠别人来担当我们的罪的时候，神只有一位是牺牲，是不能够解释的，讲了今天用白话是莫名其妙的。所以呢，我非常像哪天呢、啊？礼拜天还是我不知道在哪堂讲，我就想到我们都很认识了 John Wesley， 但是不要忘记他弟弟叫 Charles Wesley， 他弟弟很会写歌的，写诗歌。我记得最清楚，让我最感动是那首歌 How Can It Be， 怎能如此？你翻那个中文诗歌，怎能如此？How can it be？ 是老歌啊，所以你翻新歌翻不到。这How can it be？ 后面一句话为什么说怎能如此？因为后面补一句话说 My God died for me， 怎能如此？我的神为我死。我要说的是，你不仅在那边讲，在思想神的供应时候，有时候你会 feel uncomfortable， 神啊，你太严厉了，太凶。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 balance 在这里，How can it be？ 神这么严厉，不然你要问另外一句话，怎么能够这么严厉？底下 Charles Wesley 讲了，怎能如此？神为你我而死。当然我不是讲啊，这个道成肉，这需要全然明白，不单单这件事情，你不仅要认识神的公义，你要讲到神的旨，主要的整个就是让我们从离开了神回到神里面，从神过去的咒诅当中回到神的 blessing 里面。过去活在罪恶的那个的罪债打滚的当中，我们活着为什么你搞不清楚，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活着都是罪，罪来罪去，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但如今我们成为一个不同人，和选，我才说这是神的恩典。因着神的公义，他追求他追这个追究啊，我们的不义，但因为神的慈爱，让我们能够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信靠我们是一个罪人，信靠他是拯救我们的救主，他整个救赎的工作就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如今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活出这救恩来。活出救恩最少两件，从保罗角度，一个表明我们对神救恩的感谢，第二个表明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做得好，要神又得一些什么好处，没有，只是证明一件事情，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起来祷告。 求主来恩待我们。所以最后这段经文啊，再次让我们思想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几个人的牺牲，有时候我们讲，哎呀，神好像不太讲理，那没有罪的代替有罪。不过这几个人的牺牲确实是一个牺牲，这样的一个牺牲在神面前是被悦，所以最后他们的整个的，包括他们的尸体在，是有个安息之处的，从某角度上是神所悦的。不过最后的结果目的是什么？整个国家被翻转过来，被神咒诅的，现在这群重新回到神的祝福，没有雨的现在有雨，更要紧的神恢复与他们的关系，他们求问什么他们就可以直接来神，这表示关系的恢复。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一方面要存一个感恩的心，一方面我们真是要随时预备，不一定要死了，就是本来我们就活着，就是要为主来摆上。从某角度，很多我们会经历这不合理事情，或者我们人看为不所谓 unreasonable 的事情，但是如果神把我们放在那个环境那个机会，是要这些人能够蒙恩得救，是要这个环境从咒诅变成祝福，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啊。那不然我们活着干什么？如果活着只是为了吃喝享乐，让神平安，其实我告诉你，有个更好的活的地方，那就天堂。那我们就干脆回天堂算了，那还在这样干什么？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一方面为这个恩典呢，主的救恩献上感谢，一方面想起我们在恩典当中我们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或者我们应该有的见证是什么。我们开口同声来为自己祷告啊，为我求主来继续恩待我们，带领我们继续向前。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我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连日来你教上所成就的，愿主继续引领我。哦，主啊，引领我们的教会，引领我的弟兄姊妹，引领的百姓跟儿女，并活在你的恩典里面，让我们更多的走在你恩典的当中。哦，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不仅是荣耀你的名，好叫这个地因着我们的缘故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地，不再经常在你的咒诅当中。神啊，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向前，仰望你，等候你啊！弟兄姊妹，那今天你有些领受的，你可以带领我们做一些回应的祷告。